太子刺杀，皇后自尽，家庭悲剧能不能唤醒痴迷长生不老的汉武帝？江山传承，宫廷险恶，谁才是忠诚可靠的顾命大臣？国史通鉴马上讲述。经过早期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日益强盛，汉武帝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创造了新的辉煌，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但好大喜功的他大兴土木，追求长生不老，举行封禅大典，不但耗费了巨大的财富，还引发了太子自杀、皇后自尽的宫廷悲剧。是一意孤行，还是悬崖勒马？怎样才能保证大汉王朝的稳定与持久？如何才能安排自己的接班人？这些都成为了汉武帝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尖锐问题。那么已经步入晚年的汉武帝能做出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吗？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十集《痛定思痛》。
在经历了巫蛊之祸的父子相残以后，汉武帝应该说是痛定思痛。他以自己70来岁的高龄向自己挑战，幡然醒悟，改弦易辙，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那么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调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遣散方士，重新与民修行。那么我们上一集曾经谈到过，汉武帝时代的所有面子工程实际上基本上都围着他既是为国家为自己撑面子，也是为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养生长寿不老。但是将近半个世纪过去，该做的事都做了，炼气养丹，寻找海外仙人，建建昌宫，到泰山封禅，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是先人的影子也没看到。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疾病也逐渐增多，精神也越来越衰弱。所以这个时候汉武帝应该逐渐醒悟到一个道理，原来生老病死真是无法抗拒，所谓的人定胜天也可能只能在局部的范围之内，而在根本意义上人是无法胜天的，人是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反思了自己，尤其值得可贵的是他能够公开来进行反省，于是下令遣散所有方士，并且由此祭品来修正其他的政策。他的第二件事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用一个人倡导一股风气。用一个什么人呢？就在遣散方士的第二年，汉武帝任命一个叫田千秋的做丞相，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风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田千秋前不久还只是汉高祖庙里头的一个掌管祭祀的郎官下级官员，但是由于他上书提了一个建议，提了个什么建议？为自杀的已经故去的太子来申冤，来叫屈，希望洗刷太子的冤屈。因此不到一年，他被提拔为大黄龙，就进入到汉朝的九卿之一高级官员。那么进入到大黄龙以后，他又提了个建议，又提了个什么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遣散天下方士。在提了这个建议以后不到一年，他被提拔为丞相。比他能力强的，比他资历深的，比他背景硬的都没有做成丞相，他做丞相。大家觉得你凭什么？就提了两个建议啊，一个为太子申冤，还有一个遣散方士。而这两个事情都是大家认为应该做的，而且是汉武帝他正在反思的事情。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皇帝正在反思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应该提的意见，大家都不敢说？恰恰由这个田千秋来说，这就是田千秋的过人之处。所以《汉书》在评价田千秋的时候说了四个字，叫敦厚有志。这个人很敦厚，很诚实，很大度，但是绝不要以为他是个糊涂蛋，他很有智慧，头脑极其清楚。而田千秋自己也认为自己比过去的几任丞相他都要更强。强在哪里？强在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强在他一种宽厚的胸怀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且汉武帝还给了他一个爵号，一个什么号啊？叫富民侯。不但是丞相，还给他一个侯爵，叫富民侯。什么意思？倡导一种风气，倡导一种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要投机取巧，而应该勤劳致富的一种风气。那么第三个，我们要重点谈一谈汉武帝的改弦易辙，他是怎么干的。第三个是公开道歉，下诏罪己。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由一个著名人物所引起来的。这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叫商丰阳。我们可以这样说哈，秦始皇他是开创了中国的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汉武帝在继承这个政治上大一统的同时推进经济上的大一统。那么帮助汉武帝来制定经济大一统政策的主要助手就是这位商弘扬，他可以说是汉武帝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助手。就在这个时期，在汉武帝反思自己种种的所作所为的时期，商弘扬呢想把过去的政策继续推进一步。他提了个建议，一个什么建议？他说在西域有大片的土地，水草特别茂盛，在这里特别适应屯田，所以他建议汉武帝下诏招募全国身体健壮又敢于冒险的人到那一带去屯田，从而充实汉朝在西域的实力。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非常宏伟的眼光，如果放在几年前，十几年前，肯定会令汉武帝十分的振奋。但是这个时候的汉武帝正在反思，正在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正在由对外的扩张转为对内的调整，他正在由国家的强制而转为与民休息。所以商弘扬这个时候提出这种建议和汉武帝的新思路他就格格不入了。可以说汉武帝他已经有新的考虑，而商弘扬呢是在过去的轨迹上前进。汉武帝不但对商弘扬这个措施表示断然拒绝，并且通过这个事情下了一个诏书，伟大的汉武帝低下高贵的头，向天下臣民检讨自己，清算自己。什么叫做伟人？这才是真正的伟人。这个诏书由于是商丰阳建议轮台屯田而起，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轮台罪己诏。这是汉武帝晚年时候做出一个重大的举动。这个诏书全文500多字，实际上它的核心它是3句话9个字。哪3句话9个字呢？叫进克暴，止善富，立本农，法外之刑统统废除，法外之富统统废除。那么号召全体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各项应该从事的事业。实际上从农业社会来说，只要没有外部的大规模的入侵，只要没有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只要政府不折腾，只要官员不扰民，实际上这个社会是肯农也安定的。所以汉武帝下这个轮台罪己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一种优秀的传统。 那么《左传》呢，曾经总结过历史经验，《左传》说：“禹汤最起，其心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夫焉。”大禹和商汤能够不断地检讨自己的错误，那么夏和商他能够兴旺发达，但是夏桀和商纣他不断地指责别人，唯独不指责自己，所以最后导致了夏和商的灭亡。那么汉武帝的伟大，他是既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又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来改弦易辙，修正错误，这才是真正的伟人。轮胎罪己诏颁布的第三年，汉武帝去世了，死的时候71岁，在位54年。从这个在位的时间来说，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的中国以后，能够超过汉武帝这个在位时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清朝的康熙皇帝，还有一个是乾隆皇帝，而能够活到这个71岁年龄的君主也寥寥可数。就在汉武帝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又做了一个重大的举措，可以说是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立一个8岁的儿子为太子，后来继承了他的皇位，而且在此之前把这个小儿子的母亲给杀了，这是真正的令人匪夷所思。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起源呢？汉武帝虽然活了71岁，虽然在位54年，而且不断地养生，但是在记载里头他的儿子只有6个。大儿子叫刘据，立为太子，后来自杀了。下面4个，2个已经死去，还有2个不争气，汉武帝怎么看怎么不够高兴。幸亏有一个女孩子在汉武帝的晚年替他生了第6个儿子，这第6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喜欢到各处去巡游，那么巡游的目的2个，一考察民情，宣扬国威，第二求仙问药。那么这一年，也就是汉武帝死之前大概10来年的时间吧，来到了河北省的南部河间那一带。那么随行的有许多方式，结果有看气的方式告诉他说，此处应该有一个奇女子存在。汉武帝一听有奇女子，于是赶快派人去寻访，这一寻访不打紧，果然找到一位奇女子。奇在哪里？实际上是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见到汉武帝以后，这么声势浩大的汉武帝一点都不紧张，这是奇在之一。奇在之二，这个小女孩两手紧握，攥着拳头，家人告诉汉武帝她从小就是这样，怎么搬也搬不开。汉武帝也觉得很奇怪啊，他走上前去看看这个小女孩，虽然不是说极端的美貌，但也是楚楚动人，人见人爱。汉武帝拉住她的手轻轻地一捋，没想到10多年紧握的双拳竟然就张开了，而且食指伸缩自如，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汉武帝也觉得奇怪，人们都认为这是一段奇缘。有了这一段奇缘，汉武帝就把这个女孩子带回到长安，封她为婕妤，就成为自己的妃子了。那么老夫少妻，汉武帝对这个女孩痛爱有加，让她居住在一个宫，这个宫叫勾弋宫，所以人们把这个小女孩叫做勾弋夫人。勾弋夫人，这个勾弋夫人也没有让汉武帝白白地疼自己，他为汉武帝生下了第6个儿子，取名叫刘弗陵，人们把他叫做勾弋子。 随着这个高玉子的逐渐长大，汉武帝发现这小孩身材长得魁梧，身体健壮，而且聪明稳重，怎么看怎么像自己。我们不知道后来太子刘据的失宠和这个刘弗陵高玉子的出现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至少在太子死了以后，汉武帝就决定要把这个第六个儿子立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他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一旦有不测，那么少子继位，母后一定专权，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那么如何来消除这种担心？无非是两个措施。哪两个措施？第一，把后犯除去；第二，让人保驾护航。无非这两个措施。那么汉武帝开始行动了，因为他知道有教训。什么教训？汉初汉高祖刘邦如何的英雄了得，但是临死之前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儿子懦弱，吕后专权。所以汉高祖刘邦在临死之前，当着吕后的面，当着大臣们的面，让人牵来一匹白马，行白马而死。什么意思？把白马杀了，然后发誓，凡是不是刘姓的，如果封王，天下共讨之。你看看，发誓了。实际上刘邦也是没有办法，吕后吕氏家族势力过于强大。我们可以说刘邦能够起兵，他是得到了吕氏的巨大的财力的支持和能力的支持。而且吕氏家族很多是加入到刘邦的队伍里头，立有大功的。你像鸿门宴上为刘邦解围的樊哙，就是吕氏的妹夫，而且吕后本人也是杀伐果断。刘邦著名的将领韩信了得吧，彭越了得吧，都是被吕氏所杀，所以将领们对吕氏都害怕。刘邦也知道这个情况，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虽然已经成年，但是身心懦弱，吕后专制。汉惠帝死了以后，吕后临朝称制，而且大封吕氏为王。一直到吕后死了以后，什么周勃啦、陈平啦，才以刘邦行白马为誓作为一个号召，来铲除吕氏家族。所以这个教训极其的严重。但是高玉夫人不一样，你看一个小女孩独身入宫，没有任何背景，所以汉武帝要清除他极其的容易，关键在于下不下得了手。但是汉武帝还真下得了手，高玉夫人无辜被害，所以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据当时的记载，人们造了一种舆论，什么舆论呢？说高玉夫人死的那一天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人们都在议论汉武帝实际上心里也很难受，同时他还要面对舆论，所以他有一番话来既为自己解脱，也来面对舆论。是非儿朝舆论所致也，亡古国家所以乱也，有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交俭，淫乱自知，莫能静也。鲁不闻吕后这些，吕后那么大的岁数还传出绯闻，高玉如此年轻漂亮，谁知道以后弄出什么事来。
对于江山传承的大事，汉武帝早有打算。为确保刘氏王朝的安稳持久，汉武帝经过长期观察反复思考，终于找到了一个人选。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他能担得起汉武帝交付给他的重任吗？在接连不断危机四伏的皇位争夺战中，他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母后专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由谁来保驾护航？汉武帝 有自己的人选。这个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第一，忠心；第二，服众；第三，有铁腕手段。那么这个人是谁？他选了一个叫霍光的人。霍光是谁？这一位背景非常深厚。我们在过去曾经说到过，有一个魏姓的女子在平阳公主的府中做女仆，结果喜欢上了一个在平阳府中服役的男子，于是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卫青。而这个卫青的女子有一个女儿，也就是卫青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也在平阳公主府，也爱上了一个在平阳公主府服役的男子，于是和那个男子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的名字叫霍去病。那么霍去病的这个三生之父服役期满，他回了自己的家乡，哪里？现在山西的临汾，娶妻生子，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叫霍光。大家说这个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啊？当时的关系还就是这么复杂，而且在当时的人看来习以为常。在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受命开始了他最后一次讨伐匈奴的战争，进军漠北。结果在这一次战前，他带军路过临汾，路过临汾就寻找到了自己这位已经淡忘甚至没有见过面的父亲，为父亲买下了大量的田地，买了大量的奴婢，要让这个父亲过上好日子，同时喜欢上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霍光。那么回师的时候，他就把霍光带回到长安，从此开始了霍光的仕途。霍去病回到长安以后不久死了，霍光就在汉武帝身边服务，这一服务就是20多年。这个霍光和霍去病他的性格完全不一样，霍去病是勇猛善战，为人张扬，而这个霍光是办事老练，思虑深远，而且杀伐果断，遇事不动声色。可以说这兄弟两个，一个是出将之才，一个是入相之才，出将入相就在这两个兄弟身上。那么伴随了汉武帝20多年，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何况是汉武帝这种英雄，你难道是好伺候的吗？但是霍光不但伺候的很好，而且伺候的产生了感情。那么汉武帝一天一天老去，霍光也一天一天成熟，他成为老练的政治家。汉书有一段话记载霍光，说是出则奉车，入侍左右，除了敬他20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那么有一天汉武帝召见霍光，让他看一幅图，霍光把画图一展，仔细一看，吃了一惊。这是一幅什么图？这是一幅周公辅政图。图中周公背坐在襁褓之中的周成王接见各路诸侯。汉武帝的用意非常明显，将来你霍光就要承担起周公的使命。霍光我想当时看到这幅图画，他一定是既感动又惊讶。感动的是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他惊讶特别是担忧的是辅政难道是那么好辅的吗？当年周公以周成王的亲叔叔的身份辅政，还产生那么多的矛盾，还产生滚菜之祸，兄弟相争，自己一个外人参与到别人的家事，权力越大 风险实际上越大。到了公元前87年，汉武帝来到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在这一天，霍光又是守在身边，看到病重的汉武帝，霍光问了一句，这个要斗胆问的好，也只有极其亲信的人才敢于问这一句话，皇上若有不测，该将怎么办？汉武帝非常清醒，说你难道忘记了那幅图吗？李少子军行周公之时，事实摆在面前，霍光躲也躲不掉，他跪下来诚惶诚恐，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如另外一个人，不如谁？不如金密迪。那么金密迪当时也在场，赶快跪下来说，我是匈奴人，不如霍光。那么金密迪为什么说自己是匈奴人呢？金密迪实际上是匈奴修楚王的儿子。那么修楚王在当年霍去病打祁连山、打阴山一带的时候，降韩的过程中，匈奴发生内乱，修楚王被杀，那么柱子就降了汉，而且这一个部族他的祭天的金人也被汉军所得。那么这样一来呀，汉武帝就把修楚王的儿子们赐姓为金，这个金密帝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是匈奴人，他通晓汉文化，而且办事公正，忠心耿耿，深得汉武帝的器重，也和霍光是很好的搭档，所以霍光推荐他。清醒的汉武帝，他实际上不仅仅找来两个人，那一天他召见了四个大臣，除了金密帝和霍光之外，还有一位叫上官桀，另外一位大名鼎鼎商鸿阳。汉武帝的意思非常明显，这四个人就是受命大臣，托孤给他们，但是明确霍光为核心，霍光为主。那么给了霍光一个新的官衔，叫什么呢？叫大司马大将军。这个大司马大将军本来是给卫青讲出他的功劳的，但是给霍光这是实权了，不但是大司马大将军，还兼做一个差事，一个什么差事？录尚书事。这个要大家跟大家说明一个事情，汉朝在此之前丞相是皇帝的主要助手，但是自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兼录尚书事以后，真正的决策在于大将军录尚书事，而丞相变成了办事的机构了。其他三位，金密帝、上官桀、商鸿阳也有新的委任，但是霍光为主。同一天，汉武帝还宣布一个重大的事情，立8岁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第二天，汉武帝去世，刘弗陵被立为皇帝，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汉昭帝。那么汉昭帝继位以后，霍光和其他三位同事忠心耿耿辅佐皇帝，执行汉武帝晚年的政策，国家保持着平稳的过渡。那么如果到此为止，应该没有什么故事了。但是有一句话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民要安定，但是既得利益者里头总有一部分人他想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最高统治圈里头矛盾激化。
一场密谋已久的宫廷政变就要发生，几个顾命大臣中，霍光被孤立，只能单打独斗。那么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霍光究竟会不会辜负汉武帝的托付呢？
这个矛盾激化要说到金密帝的死啊。金密帝是霍光的主要助手，但是他在汉昭帝继位的第二年病逝了。病逝以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位置由上官桀的儿子所接任。上官桀的儿子，这个儿子叫上官安，他既是上官桀的儿子，又是霍光的女婿，因为他娶了霍光的一个女儿，而且他自己和霍光的女儿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立为汉昭帝的皇后，叫上官皇后。这样一来情况就有点复杂了，按理来说那不是很好的吗？霍光、上官桀、上官安还有一个商鸿阳，但是矛盾出现了。矛盾怎么出现？翁婿亲不如父子亲，上官桀本来的地位就在霍光之上，但是汉武帝临终托孤的时候，霍光居于三人之上，上官桀本来心里就有一点不高兴，现在自己的儿子又身居高位，等于四个辅政大臣里头上官家族是两个，那么他就有想法了。什么想法？想娶霍光而代之。但是娶霍光而代之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要结成联盟，于是他找了三个人做他的联盟啊。第一，找到了汉武帝的另外一个儿子封为燕王的刘旦。这个刘旦在太子死了以后就曾经想，这个皇帝落也要落在我的身上，所以上书给汉武帝来表示自己的心情，受到汉武帝的严厉斥责。汉武帝死了以后，小弟弟刘弗陵继位了，他非常的不满，这是一个，所以上官桀准备拉拢他。第二个是商鸿阳，那么商鸿阳本来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在政见上和霍光不一样，霍光推行的是汉武帝晚年的修正了的政策，而商鸿阳仍然在继续汉武帝盛期的政策，所以政见严重不合，成为上官桀争取的对象。第三个更有意思，第三个是汉武帝的长女，叫鄂邑长公主。这个鄂邑长公主啊，嫁给了一个盖侯，但这个盖侯在汉武帝中期的时候就革除了，大概鄂邑长公主这个丈夫也死了，她喜欢上一个男朋友，想嫁给这个男朋友，但是汉朝有规矩，公主她一定要嫁给有身份的家族，所以她不能嫁给这个没有身份的男朋友，那怎么办？鄂邑公主就拼命地想把自己这个男朋友争取到一个封号，比如某某侯。那么上官桀为了拉拢他极力推动，但大权由霍光独握，霍光坚决不同意。这个鄂邑长公主啊，跟汉昭帝还有另外一份感情，高邑夫人被处死以后，这个高邑子就由鄂邑长公主来抚养，所以鄂邑长公主对汉昭帝还有抚养之恩。但尽管如此，汉昭帝对鄂邑长公主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他力挺霍光。这样一来，上官桀、商鸿阳、鄂邑长公主还有燕王刘旦，他们就不仅仅是要扳倒霍光了，还要废掉汉昭帝。因为废掉汉昭帝，刘旦继位，其他三个人的理想才能实现，上官桀可以取代霍光，那么商鸿阳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鄂邑长公主可以如愿以偿地嫁给她的男朋友。可以说这个四人抱团里头最没有私心的，最少私心的恰恰是商人出身的商鸿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商人出身不缺钱花，至少其他三位都围着自己的一己之事，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忽略了什么呢？忽略了汉武帝眼光的独到，因此也忽略了霍光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同时也低估了小皇帝刘弗陵的 这种政治立场，结果阴谋被暴露，这个阴谋就是谋反的，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商官爵全家、商丰阳全家均被灭门，而鄂邑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被赐死。经过这一场公政变以后，汉朝稳定了。当然，这个宫廷政变圈子很小，和老百姓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没有关联。但是这个结局的出现，使汉朝能够继续的平稳过渡。那么正是因为霍光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手处置这个集团，同时小心谨慎继续辅政，使得汉武帝的事业在继续推进。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这一段话：孝武穷奢极欲，繁行重敛，睿此公事，外事事宜，性活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弊，岂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然秦已之亡，汉已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同守，受忠直之言，误人欺弊，好贤不倦，诸赏严明，婉而改过，故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师而免亡秦之祸福。那么汉武帝在他盛期的一切所作所为几乎和秦始皇没有二致，但是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汉朝能够平稳过渡，是因为他晚年能够改弦易辙，能够顾托得人，这个顾托得人就是霍光了。那么历史继续前进，好日子我们不断地说是过得比较快的，转眼几年过去，汉昭帝在位转眼就14年了，一病不起，一病而逝。那个时候的年龄才22岁，22岁还无子，什么原因？因为他立的这个上官皇后年龄太轻了，也许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那么无子怎么办？结果以霍光为首，所有的大臣讨论要有接班人，于是他们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在现在山东一带做昌邑王的叫刘贺引请到长安，请这个刘贺以汉昭帝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那么对于昌邑王刘贺和他的所有跟班随员来说，这又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虽然刘贺被立为皇帝，但这个皇帝该怎么做完全不知道。有记载说这一群人从山东来到长安，一路上就是吃喝玩乐，一路上是极其的张扬，怨声载道，到了长安以后又荒淫无度，所以这个表现令霍光特别的不放心。因此到刘贺做了27天皇帝的时候，注意27天，霍光觉得忍无可忍了。当然我们觉得，我至少我个人觉得这里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刘贺这个时候是19岁，比他称为母后的皇太后上官皇后还大3岁，比当年汉武帝继位还年长2岁，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嘛，怎么还受制于霍光，恐怕还有这个因素在里头。所以这样一来，掌权的重臣霍光和新皇帝刘贺之间他的矛盾就激化了。霍光一看眼看要出一个昏君了，要出一个暴君，所以他请示皇太后，这个事情不能够简单从事的，经过一系列的程序，经过一系列讨论，然后由皇太后下诏废除刘贺，刘贺就结束了他27天的皇帝生涯。所以在西汉皇帝这个系统里头，我们说文景武昭宣， 实际上和昭帝和后面的宣帝之间还有这个刘贺27天，但是人们抹去不算了。那么刘贺被废除，要寻找新的皇帝，那么寻找到谁呢？我们下一次再说。